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 Alex 大叔。
今天就是我们的美股 ABC，
今年第一炮，2024年。
哇，第一周的美股，我觉得。有没有大家有一点小失望呢？这次我们美股 ABC 要讨论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月效应，要看一下苹果的前景。另外，比特币的 ETF 这一周准备要得到核准喽。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外资都离开了俄罗斯，谁的荷包变满满？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周的这个市场的概况。那上一周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公布了美国的这个就业的指数还蛮强劲的，所以呢现在大家本来以为觉得三月会降息，都延迟到五月了，
数字还蛮强劲的。但是在星期五市场反而涨，因为大家觉得软着陆真的会发生了，
这对美国经济还是不错的啊。
对，就是不会进入经济衰退。
我自己感觉啦，就是只要每一个消息一公布啊，马上就可以把之前的预测，就是你知道整个翻转出来。去年年底大家预期70%-80%都觉得费三月会降息，再马上降到60%，就市场很多变。我觉得反正就是跟着市场走，知道市场消息就不要忤逆市场。
我觉得要跟着大叔走，因为大叔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讲三月降息不太可能，应该是差不多年中间的时候。时候，你看我对了吧？耶、
yeah ！这还是一般交易员的预测吗？费还是预测今年下半年才会降息，没错。接着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最爱谈的 Magnificent Seven 科技七武士，上一周都下跌，那平均差不多下跌3%，谁跌最惨？是苹果，苹果跌了5.89% ，Tesla 跌了4.43% ，Amazon 也下跌4.42%，那只有 Meta。小跌0.58%，那感觉起来科技股第一周的表现跟去年年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大家会害怕吗？还是觉得低了就要减？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我们来谈的这个减肥真的制药两家公司，伊莱莉莉那上涨6.11%， Nova Nordics 上涨2.46%。所以这些制药厂是属于什么样的产业？为什么跟科技股他们应该是超不相关吧？
制药厂比较像是防御性的，不管是晴天雨天，经济好不好，你生了病是不是就是要吃药，所以这是人生必需品。通常他们跟科技股的走向会是相反，科技股大涨他们就会稍微持平或是小跌，那现在科技股小跌，当然医药股就会上涨。
所以科技股第一周表现有点弱，这些制药厂真的表现还不错，
就是要像大叔一样，科技股跟这些瘦瘦针两个公司都有买，所以我的整个 portfolio 就会比较有分散风险的效应。
另外就是看一下债券喽。那美国十年期的债券，因为这些公布的就业数据还不错，大家又觉得降息的时间点又会往后延，所以呢，美国的利率，十年期利率当然就上来了。上周五也差不多在4.05%左右，之前最低还吹到3.8%，所以这一波利率上来还不少哦。之前我们有讲说美国公债的 ETF 全部都反映要降息了嘛，那现在是稍微利率上来了，那 ETF 的价格当然也会下跌，那我觉得也是还不用特别的急，看一下。那如果真的 大家觉得降息还会再继续延后，那美国公债利率还会继续上来，那时候再看一下 ETF 觉得也不迟，不用在第一个礼拜表现觉得那我是不是只要美国十年期公债再到 4% 以上我就可以买了呢？我觉得稍微再看一下。
我自己觉得我们投资的话绝对不可能每个礼拜都进进出出的，我们不是专业投资人，不是那些交易员，不可能有那个时间。同时你常常进进出出很容易错失了好的时间点，因为很多股票的大跌大涨都是在很短的几天内发生的，所以今年年初几天小小跌没有关系，不用害怕。等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topic 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所谓什么是所谓的一月效应，还有今年年初什么都跌了你该担心吗？先跟你讲不用担心。
好，我们这集播出也差不多是一月接近中旬了，一月效应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呢？
什么是一月效应？我们去年有讲过所谓的圣诞老公公的 rally， 一月效应就是一月大部分都会涨，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在要过年了，我们要过新年，是不是都会添一个新的农民历？华尔街也有他们的农民历哦，他们就是每个月都会看说，根据历史上哪一个月的表现最好，哪一个月的表现最差，这个对大家交易跟投资的心理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华尔街有一个俗话，一月如何，一年也如何。例如去年就是这样子，一年大好，结果整年就大涨。一月通常是股票强劲的月份，这就是所谓的一月效应。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通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有讲，投资者在十二月都会大扫除，然后会获利了结，把一些亏损的股票因为税的关系就 recoup 一些 capital gain， 然后把一些他们觉得已经表现得很好的就获利了结，反映在去年的业绩上面。这样子大扫除之后呢，一月当然要重新购买新的股票，所以有所谓的一月效应。另外一个，大家说尤其是在华尔街，很多人在年底收到他们的年终奖金 bonus 之后呢，就有钱。那有钱要干嘛？除了要去 go shopping 之外，当然也是要投资股票。这是两个大家觉得一月效应的主要的原因。
我不确定这次会不会有一月效应呢？因为去年2023年的12月股票一直在继续涨，而且就是微步的上涨，你不能就是也不少人买进，大家觉得好像把股票卖掉，尤其是科技股卖掉，会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赚到最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就是持股爆跨年。
没有错，你其实很聪明。大家就说今年的一月效应可能不会发生，主要是一月在去年圣诞节之前就已经过了。大家记得在一月之前呢， S&P 500总共连九周涨，我再讲一次，连九周涨，就是超过两个月每一周都是上涨，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一直上去不会下来呢？
所以第十周就下跌啦。
没有错，
所以第一周我们是不是就看完2024年本年的股票是不是下跌的趋势会机会比较大。
所谓的一月效应是有所谓的根据统计学的，很多人会说你在投资华尔街其实是一种统计学，有人说投资股票是投资者当庄家。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去 Las Vegas 赌城的话，基本上庄家的获然率，赢的获然率绝对是比你高的，它可能是 50.00001%， 但是没有关系，它只要是比你的大了一点点，长久下来所谓的平均定律 Law of Average 自然就会让庄家全赢。但是股票市场它长期是往上走的，所以你只要其实守在股票里面，基本上你是稳赚不赔。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赌场会让你稳赚不赔？没有，其他只有股市。
哦，这样感觉好像大家就应该一点一滴有累积一些小钱就应该放股市了吗？
所以简单来讲，有最近有一些投资新手在说，不知道可不可以教我们大家一些心得。你如果说想要股票赚钱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难，你只要去做一些被动性的 ETF， 然后就放着就好，你自然长时间 你就会涨。当然如果说只是这么简单的话，你可能也不用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当然会教你一些其他的小 paper。 好，继续说下去，过去70年来有17次在年初的前五个交易日跟整个一月都跌。好，就是等于是第一个礼拜还有整个一月都跌，那其中有17次股市是整年下滑了，就是超过一半的时候股市都是下滑的。
所以今年不妙哎、欸。
今年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一月还没过。
哦，你说可哦，我刚以为前五个交易日不是过完了，
加上
哦加上
一月，就两者都要发生，
都如果都是下跌的话，就有可能就是整年是跌的。
是，那相反的，如果说一月表现的好，剩下十一个月上涨的机会都会高于平均。
哎，那有没有这个统计？前五天的交易日不好是下跌，那一月表现是正的，就是后面涨上来，这样是什么样的几率？
一定有，但是我手上没有这个资料。
好，反正我们现在过了还不到一半呢。我们
对，但是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过度乐观，然后近年就是近三年他们的预测都不准。2022年，大家记得。大跌，
对，大跌，
全世界大跌
是。
但是如果说你回归2021年底，华尔街这些大事的预测都是2022年一片看好 ，COVID 的 recovery， 我们会从疫情中走出。结果2022年大跌。嗯，2023年发生什么事情？
2023年就是 AI 出来，所有科技股就是你知道狂飙，从年初一直到尤其是下半年啊。
对
对。
然后2022年底，他们在预测2023的时候，全部都十分的悲观。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大家觉得会在一直升息嘛，升到年底。我最记得2022年会觉得升息一直会到年底，所以我们升到中间，升到年中就差不多了。
问题是他们是大师哎、欸。他们不是应该比我们这种凡人更知道吗？但是连续两年听他们的，就要做相反的事，你才会赚钱。所以现在2023年底，他们在预测2024，全部一片看好。我们到底是要相信他，还是要做相反的事？
我觉得哦，大家预测本来是三月，后来拖延到五月降息。本人觉得他们大部分的交易员 House 都这样预测。那我觉得美国经济应该今年还蛮强的，搞不好要到非常第四季，或者今年完全不降息，那都有可能哦。
如果真的今年完全不降息的话，我觉得股票一定是大跌。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所谓的 recency bias， 就是你对近期发生的事情会比较看重。人性就是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近期的盈利跟股票涨。过于乐观，你觉得去年涨，今年就会涨，人就是这样。
所以听我们的 podcast 啊，就是除了分析一下我们觉得市场上大家都注目焦点的股票之外，也可以分析一下投资心理学，给大家不止就是只有投资，还有一些对于经济、对于股市、对于投资，就是那种心理战。嗯，
毕竟股票就是投资人组成的。投资人不管怎么样还是人，股票你把它想成一个大的怪物，它的怪物就是有里面有人性，人性就会过贪过，或者是过于害怕。这个 Warren Buffett 讲很多，我也不用再多讲了。
我觉得你下次倒是可以讲一下
这个，我觉得大家会不会已经听太多了？
我觉得没有，
真的吗？
还是有很多新投资者。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再、做出一集投资心理学，
什么潮水退了，就是没有穿泳裤人就会被看到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已经听很多了。
可是我觉得时常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把名言全部都弄出来。好，这里再讲一下很快一个数字 ，S&P 500平均一月就是涨 1.2%。如果说你把、整年的平均值，比如说8-9%好了，除以12 ，1.2% 是高于
平均
值的哈、哦，等于是60%以上的时间都是上涨的。在过去70年当中，如果 S&P 500在年初上涨的时候，其余的2月到12月平均回报率会是 9.2。嗯哼，如果是下跌的时候，2月到12月就降到 2.1。所以一月到底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要看一下。我们在回归刚刚讲的，毕竟去年过热了，所以回归是正常的。
就大家心里面比较没有这种压力嘛，一直在涨，大家心里面也觉得怕怕的。这些效应你刚刚跟我们大概说了一下，那为什么要看 Apple 呢？是 Apple 最近都跌了吗？
Apple 不但是跌了，而且它还是 Magnificent Seven 里面
跌得最多的。刚刚有说
是，最后我把这个一月效应再稍微讲一下，我们还是要看2024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有正反两个说法，继续涨的人会说下周会开始有所谓的季报，然后季报的话。目前大家看好是会比去年更好，所以一连串利多的消息出来，股票可能会上涨。季报这个事情，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在美国，你是上市公司的话，你必须在上一个季结束之后的15天要发表你的季报。 好，十五天就是1月15号，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季都是在12月结束嘛，就是3月、6月、9月、12月，所以你以后要等季报的话，就是要等那个季结束之后的15天，就会有陆续不同的消息出来。
但他公布他的季报，看大家开的那个季报会也不会都压在同一天，他们好像是有一个区间嘛。
对，对，
他们就是可能15号到，我不知道，
对，是一个区间。
2月1号，对，大家在这个期间，因为否则全部压一天，那新闻记者也是挺忙的。
对，还有那些华尔街分析师，
对啊，不太可能
也会很忙的。然后上个礼拜周三，联准会他们的会议报告出来。基本上大家都同意说已经不会再升息了，当然这个是市场的预测，但是现在有实际的报告出来，就是他们的笔记报告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十分的正面。为什么会继续往下跌呢？第一个很简单，股票太贵了。 S&P 500的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是 19.3 倍，之前10年平均只有17倍，等于是差不多贵了10%左右。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月效应是根据之前可能70年的整个统计，但是在近10年、20年来，因为数字跟资讯太容易得到了，所以这些指标其实会渐渐的失去意义。因为很多这些指标刚开始是大家不知道有这种效应，然后在资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时候可能会有用，所以所谓的一月效应也不是绝对。最后大数会怎么做，我还是觉得2024是利多，不用太紧张，但是毕竟之前已经涨太多了，所以还是会先蹲后跳，应该在第二季或是第三季左右会有更多好的机会可以出现。从一月效应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上周收盘181，已经是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了，今年已经跌了差不多6%，然后离最高峰的198已经跌了8%。
所以你去年卖的是对的，恭喜你。
我去年卖的是目前是对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巴克莱 Germany 的旧公司，
前公司，
他把他的评价从持平下调到卖出，然后指出尤其是 iPhone 跟 Mac Computer 它在中国的 Sales 十分的频软。也有其他两家分析师把他们的 Rating 下降。第二，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它是不是在保护 iPhone 有一些反竞争的手段。第三， Apple Watch 最新一代一度被禁卖，这些都一连串造成它的利空。这是1982年来首次开年后4个交易日苹果的股票连续下跌，但这并不表示说全年都会跌。最近有两年，第一个是2019年，它前4个交易日跌了 6.2%， 2016年的前4个交易日跌了 8.4%， 但是后来全年 都有涨。通常苹果的股票走势呢，会在夏天之后开始涨，然后在 Apple iPhone 在秋季推出的前后达到高峰，然后12月会进入一些休整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一月有跌，并不表示说你真的需要 worry。但是有一个现象，我想要跟大家讨论，就是2023涨太多、涨太快了，很多投资者可能已经想要获利了结，就像大叔一样。然后2023这一波涨幅其实有点奇怪，就是它连续4季。它的营收其实都是低于去年同时间的，所以当你的财务表现并不是很好，没有在成长，但是股票一直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当你的获利没有成长，但是股票一直成长，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股票变得越来越贵。去年年初的时候，苹果的本益比只有20倍，现在已经到30倍，所以真的很贵。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三个要下跌的原因，其实去年都已经发生了，只是今年把它拿出来找下跌的原因而已。
没有，不是哦，那个华尔街分析师都是在这周发生的。它下跌的原因就是因为被 downgrade。
OK，
分析师影响力很大，尤其是 Apple， 它总共有被差不多47个分析师 cover，然后里面40多个都是说要买入哦。所以当一个公司像 Barclays 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securities house， 它从持平下降到要卖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OK，
然后这个新闻是这周发生的，
就一月刚才发生的。
对，
那其他两个好像就不是，就是一月第一个礼拜发生的原因。
Apple Watch 被禁卖也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12月就发生了。
它是12月底就那个时候开始跌的，所以就继续跌啊。
嗯，
我觉得有 Podcast 不同意见也是好的。其实我们刚刚在反反复复，就是在讨论问题，到底是 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我刚刚讲这个三个理由，真的是它下跌的原因吗？还是说只是它下跌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去找理由？这个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反正都要讲出来啊，否则大家都要问你意见啊。新闻记者要报新闻，他当然问说为什么会下跌，你就要找出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其实我们并没有投资比特币。那之前我们在去年不知道11月12月那时候，我们就有说比特币 ETF 要准备出来了，因为有很多家去申请比特币的 ETF， 大家以后投资 ETF 一定会比较方便，如果你对比特币有些兴趣的话。消息更确定，就是在可能1月10号左右，本周礼拜二或礼拜三美国时间 SEC就会通过比特币的 ETF。 目前我们看到有13家来申请比特币 ETF。 那你也知道 ETF 就是一个比较被动式的投资嘛，它不是主动式投资。比特币 ETF 这13家，当然这个所谓的管理费也会大家非常在乎的一个问题，管理费高低就会影响大家投资的这个 ETF 的意愿，因为 ETF 本来就是一个被动式的投资。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13家，有些有公布，有些还没有公布。例如 Fidelity 富达的 ETF， 它会收的管理费是 0.39%。 锦顺 Invesco 它会收的管理费比较高，就是 0.59%。 但它前50亿美元的资产上，前6个月是免管理费。那另外之前我们有讲这个 ARK Investor，你知道他也要出 ETF 吗？他也公布说他的管理费要收多少吗？
一定是比较高，
0.8%。
我最好奇的是 BlackRock 的 iShares。
我现在目前资料还没有看到。那有一些有这13家，有些有公布，有些还没有公布。但我觉得他应该会跟锦顺 Invesco 还有跟这个 Fidelity 差不多，
因为他最大嘛，所以他的手续费应该可以就是用平均的方式去降低。这个现象让我想到差不多2007-08年左右，那个时候。之后黄金的 ETF 第一次上市，之前的话也是一大片涨幅，然后涨得很多，但是真正发生之后呢又下跌了。
你说ETF 出来之后
黄金就下跌了？
对， 对，目前最大有比特币基金，那不是这些所谓传统的投信，我们刚刚讲的BlackRock、Fidelity、Invesco 这几家。那目前比特币基金最大的是一家叫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的公司，它拥有的这个基金价值是260亿美元。它这个基金是封闭式基金，所谓封闭式基金不是你随便想进去就进去，就是你要核准，或者它之前一开始有基金进去才可以，
就有点像私人俱乐部的概念，就对。
对啊，但是
私人招待所。
但他像这个比特币基金，你知道他收多少管理费吗？他收2%。他这次也有申请 ETF， 所以当然就会有记者问他说：“哇，你这个基金主动性的这个基金收2%，那你的 ETF 呢？”他说 ：“ETF 一定会降低很多。”我觉得他现在也在看，因为他如果收太高，
没有人会买它了，因为都是一样啊。
对，
又不是说你买那个比特币的话，就是 ETF 就是 ETF 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我觉得这个手续费 ETF 大家要买它，就是因为希望它能够大赚嘛。那比特币的波动性真的十分十分的大，它不像是我们买债券的话，都是 0.5%、1%就会把你的那个获利差的很多。我觉得可靠性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像我如果要投资，然后我还是会选像一些比较大的。像那个
Fidelity、BlackRock，
尤其是 BlackRock iShares、
Invesco，
通常是最大的。
对
对，即使它比其他的多了一点点，只要不是多太多，我还是会去找它。
本周大家预期会核准，我们不知道在播出来的时候是有核准了没有，但应该就大家是预期美国时间是1月10号。那最近就是从去年9月涨到现在的差不多，上周五差不多收盘，差不多43000左右嘛。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已经涨了18000。但其实还蛮可怕的涨幅哦。比特币是属于一个风险性资产，去年我们下半年不是开始说要开始准备降息了，从下半年就开始在讲嘛，要预期今年什么时候开始降息啊。大家只要听到降息，什么样的资产就会大家觉得有利可图，风险性资产，那就是比特币。那比特币这一波涨幅当然很大的原因绝对归功于是它要出 ETF， 就跟大叔刚刚讲说你说的黄金。所以这个涨幅因为 ETF 要出来，觉得需求会增加，因为这么多 ETF 出来，他要去买吧。市场供你这么多，那当然我要去买，我不买的话，这些钱进来我不去买比特币，那怎么办？就一定要买，因为这些新的钱。
对，你刚刚讲到这一点，其实市场上有些人会担忧说，当这一些那么大的 ETF 开始买 比特币的时候，他买了比特币，其实就是放在他们的
那边啊，放在
不会棒。那这些挖矿的人怎么办？那挖矿人就是需要 transaction 的时候，他们去挖矿，然后帮你做 confirmation， 然后可以从中间里面赚了一点点的利润。如果说比特币里面的供应，你的 supply 全部都跑去进去这些 ETF 里面，那挖矿人跟真正需要比特币来做交易的人，会不会就是没有比特币可以用？
对，所以这一波很大的涨幅就是比特币的 ETF 要出来了，尤其在这个一月份。第二个，我们刚刚讲过，从去年开始，就是大家对经济的预期觉得会先软着陆，会有降息，所以这些风险性资产有人会过去。那还有第三点，虽然我对比特币没有太大的研究，但是他们说今年2024年会有一个比特币减半。那什么叫比特币减半呢？主要就是要确保它的供应量维持在一个量。那他们目前比特币的供应量希望都不会超过2100万美元，那主要就是要控制，因为他们在 一直在挖矿当中，他要维持一个量，才不会被有什么通货膨胀，就是比特币的通货膨胀发生。那这也是他们预计2024年有可能有比特币减半。那这是我收集上的消息。那大家如果对比特币减半的话，我觉得可以 Google 一下，
比特币的量是不会变的。对，所以说它之所以会稳定，就是因为比特币发行的这些的话就是这些，所以说挖矿也不会增加，只是说挖矿它可以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买卖股票的时候，你可以需要被收一些 commission， 所以挖矿并不是把比特币新的 supply 生出来。你刚刚讲的减半会不会是比较有点像 stock split 的概念，就是本来一个 stock 可能是200块，但是因为它越涨越高，那大家就是可能买不起200块或是2000块，它把一股变成两股的意思。
应该是他们挖矿出来会减半成多少比特币。
Oh, OK， 等于是 commission
下降，
等于是 commission 下降就对了。OK， 那这样的话，
因为它维持到它的总量，不能随时无止境的那个量一直在上升嘛，否则那个市场就是太可怕，没有控制。
总量是一定是，
他希望维持在总量不要超过2100万美元。
OK，
就是在这个量里面。
OK， 好。
那所以这最近就是比特币有狂升，那为什么我们想注意一下呢？因为这个就是市场的新的讯息，是市场的消息。你没有投资，但你也可以知道一下。
最终还是会有人问，那我现在上车来不来得及？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华尔街常常讲的，就是 buy on rumor, sell news， 翻译成有谣言就买，发新闻就卖。为什么？这个的基本是建立在所谓的 efficient market， 就是市场是有效率的，没有人比任何人更聪明，或者是你即使有内幕消息的话也不一定能够赚钱，因为市场上可能都已经把这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是任何的谣言反映在现在的股票价格上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率，所以不可能好像一些谣言或是什么新闻不会对股票有影响。但是像比特币 ETF 这种新闻呢，其实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会发生，然后它确定性十分的高。从去年到年中开始吧，它刚刚 Jeremy 有说九月，谣言就一直开始在散播，这些谣言就是造成比特币现在上涨的原因。我刚开始观察它的时候，好像它是三万左右吧，三万几，然后现在已经涨到4万5了。所以它就是在谣言当中上涨。一月十号，如果真的有发行比特币，就是所谓的发新闻。
比特币 ETF，
比特币 ETF 就是所谓的发新闻就卖。简单讲，你现在上车太晚了。当比特币 ETF 真正核准发行的时候，比特币可能反而会下跌。
好，就是不要急着上车就对了啦。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就最近要看一下俄罗斯，这跟美股有什么关系啊？对，外资要离开俄罗斯，之前我们有听到新闻嘛？好几个月前，对啊，那到底谁的荷包可以填最满呢？
跟美股跟股票什么关系？它很有关系，其实跟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台湾都有关系。先来讲一下背景，乌俄战争，台湾人都在看。那欧美这些国家想要制裁俄罗斯，除了帮忙 Ukraine 之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经济制裁，就是让俄罗斯人受苦，进而给普丁压力。那其中呢，就是从战争爆发之后，有一大波很大的压力，要这些外国企业离开俄罗斯。
对，没错，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 对
对，近年来很流行的就是所谓的 ESG， 就是用一些比较环保跟
永续的
方式来经营，来投资。其中呢，有很多大学的教授，他们都会勇于发言，然后给一些企业施加压力。在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就给很多公司很大的压力，然后他有一个清单，就是哪些公司还在俄罗斯继续赚钱。结果很多公司就决定要离开俄罗斯，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意，因为他希望说不要再给俄罗斯有这些经济钱的来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让普丁更有压力。但是最后反而有一个反效果，为什么？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外国企业因为要离开俄罗斯损失了超过1兆美元。为什么你要离开一个国家会损失这么多？
因为你钱带不走，
钱带不走，
因为你那是俄罗斯卢布，你在当地一定收卢布嘛。但是那时候已经被经济制裁，你可能换不了美金，你没有地方可以换，所以呢你就东西即使变卖也没有用，因为你也带不离开。
你刚刚 Jeremy 讲的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你要卖的时候，你要卖给谁？你要卖给当地的企业。你觉得普丁会就是简简单单的让你把这个企业好像卖给你想要的人，然后就把钱拿走吗？当然不是。所以很多这些企业就卖给了他的亲信，他的手下的人，然后又是用一个贱卖的方式。第二个，他在你买卖的时候就课你很多的税，所以俄国的国税局就荷包满满。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好，例如 Toyota、 Nissan、 IKEA、 Mercedes 跟雷诺，这些汽车都被国有企业买走，等于是私人企业国有化。这些不单单是资产被买走，他们的科技也被拿走了。
他在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设厂，不知道没有 听过
设厂啊，就全部都是设厂、我讲的这些的话都是在俄罗斯有设工厂，有一些是跟当地人合作，但是很多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设的工厂，然后在那里卖汽车，卖不同的东西。
那可能就新科技没有，旧有的这些资产或是设备。
对，我看到很多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企业，另外很多零售业还有食品公司，例如麦当劳、肯德基、 Krispy Kreme、 星巴克、 Zara 都被贱卖，然后后来直接改名。有趣的是，星巴克的商标是什么？
美人鱼。
他把它变成一个天鹅然后他改名 Star Dreams、等于是这些员工就是按照原来的员工，然后只是老板换人，但是咖啡照卖，所有的配方都是一样。那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人民他们 有受到害吗？完全没有，
就东西一样，只是换了一个 logo。 但这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就是我可以继承现有的东西，但之后如果在改进或是在这些员工的管理阶层不同，我觉得慢慢还是会影响。但如果因为都是发生在俄罗斯，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那我又不是把这个企业要弄到其他国家，就是我老板说什么就算了。
的确可能长期下来会有影响，但是短期下来，如果说你是希望经过这种经济制裁让普丁有痛，他是完全没有受伤的。另外，当这些经济制裁发生的时候，马上就像你刚刚讲的，俄罗斯马上反应，限制企业把钱汇出国。然后任何所谓的不友善国家的企业要卖出他们的资产，都需要政府的同意。等于是你没有我说可以，你就不能卖。
对，
然后你要汇钱出去的时候，你要付很大的税金。你自己的钱你要汇出国，你要付俄罗斯好像18%还是20%的税金，那是很高的。
那所以这些外国企业就是贱卖，也只能被迫离开。
对，
但就反正我再也不要在那个名字上面，我就让这些投资金额就像撒钱，就不要拿回来就对了，就是投资损失。
不但是投资损失，他卖给谁也要常常是普丁这些高层人批准。经济制裁的一个目的就希望把普丁孤立，甚至有他身旁的亲信会对他产生政变。但是这反而变成说，很多身旁的亲信因为这个经济制裁而得到很好的企业，在很好的价钱得到很好的企业，所以他们对普丁的忠诚度反而又更上升了，所以等于是一个反效果。他们说 哎，你们搞砸了，要离开没关系，拜拜，我们便宜买下，谢谢你。嗯哼，然后他们的内需市场反而变得没有影响。本来想说，哦，经过这些经济制裁，可能他们也没有可乐可以喝啊，没有肯德基可以吃，但只是改名了而已。然后有很多门路，其他的门路可以走。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从美国进口可口可乐，没关系，他就绕个弯，从他们的友好盟国，像波兰等等，进口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大多数的企业还是留在俄罗斯，因为他们投资太大了。然后看这些其他公司，因为贱卖遍体鳞伤，他们觉得他们不想付这个代价，
所以现在也不会有那些教授来跟他们说为什么还在那边。
教授其实继续讲他那个清单，继续讲，因为他就觉得
没有用了，大家已经就不管了。我公司还是以赚钱为主，或是要维持我这样获利，那你讲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来帮我经营公司，我看别人损失这么惨。而且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已经一年多了，所以大家会有点疲乏。你即使听到消息，可能俄罗斯还是撑在那啊，乌克兰还是在这，可是我觉得这些战争后面的效应对于大家那个心情都会递减。
很多受伤的企业其实是你知道吗，啤酒公司很有趣、Carlsberg、他被调查之后啊，他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政府调查，然后整个
被俄罗斯政府调查，
对，然后整个资产被没收、有差不多30亿美元的价值，然后其中他的账上有5亿美元，就是银行里面有5亿美元的现金，全部就是被拿走了，
就是在普丁荷包里吧，
就是全部被拿走了。然后海尼根比较幸运，他有找到一个买家。哦，
那也是贱卖吧，也觉得也不会是什么多 fair value 多公平的价格，
一欧。
EO、
是，
那跟全部拿走是差不多的。EO 他们会出来吗？
好，可能不是真正是 EO， 因为买家就是有拿下他账上目前的债务，所以说他是有、就是等于就不用再付这些之前举债的东西就对了。但是的确是比他的市值低十分的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制裁会有效吗？大家常常都会把乌克兰的例子当作我们台湾的例子，然后也很多比较理想化的学者会说，其他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然后要让这些国家痛，就是 给他的经济制裁，让他们不敢去这样做，因为代价会太大。但是从这一点，如果说你只是要外国企业外资离开这个国家，尤其如果说你这个投资的国家例如俄罗斯或者是中国是一个比较
封闭性政府，
封闭性，然后是一个独裁主义的，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它可以那个招力性改，其实我觉得效果并不会很大。
所以这也给大家思考一下，我想这些外国企业也是挺聪明的嘛，所以他就会看一下他如果在哪些比较独裁的国家有这样经营，那他到底是要继续下去还是慢慢就退走了。因为这些独裁性国家他随时可以要扶植自己的企业，扶植自己，他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自己国家的产业。
对，所以用道德跟 ESG 永续的方式去做一些财务上的投资或者是企业上的决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从一个单纯获利的角度是有利还是没有利，我觉得这个目前是一个十分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因为只要你是上市的公司，你就要对股东负责啊，是不是？没错吧。那你这些贱卖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也有很多没有办法控制。那如果其他没有在公司的治理者叫你一定要离开，然后对公司如果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股价下跌，那受伤是谁？那就是投资人嘛。
对，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美股 ABC， 希望大家听得会喜欢。那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那就是财富自由父亲的富，那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也告诉我们，那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希望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5星评价，因为我们才刚开始的 Podcast， 需要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Cheers，
拜拜。